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出埃及记二十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中册的讲义，我前面这里还有，现在来拿啊。我们正在进入出埃及记，也是旧约圣经的一个高潮，就是神在西乃山要把律法颁布给他的百姓，跟他们立约。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好吗？第一节到第六节，我来读，您喜欢读的话，可以随时可以加进来。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在神提到这四条诫命的时候，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啊。神提到这个，其实在这个之后，神也常常对他的百姓要他们再想到他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也就是救赎的神。那我们已经讲过，来到这里，在以色列人在埃及地成为一个大族之后，神借着摩西来跟他们布达说，神要领他们出埃及地。从那时候开始，神一直在教导他的百姓要他们学习敬畏神啊，最主要的就是学习敬畏神，认识这位神，敬畏他。那来到这里，我们之前已经讲过，特别十九章要给我们看见神用了一个高潮的方式，让他们很难再忘记那一幅景象，使他们能够终身能够敬畏神啊，在西乃山上神向他们显现的方式啊。所以我们想到神一定要记得这一方面，神想要我们敬畏他，或者说只有当我们敬畏他的时候，我们受造的人才站在一个更健全合宜的位置上面啊。他要我们敬畏他，连先知在讲到我们的主说圣灵在他身上的表现，有智慧、知识、谋略、聪明等等，其中一个是什么？敬畏耶和华的灵啊，在以赛亚书十一章开头的地方。所以大家要更有深刻的印象，看重这一件事，不要轻忽这个啊。我年轻的时候，其实我听见一位长辈教导年轻人说，你应该要操练敬畏神。我心里有一点也不是轻看，有一点觉得说这有什么好教导的哈。一方面好像本来就是这样，一方面我觉得没有觉得敬畏神是那么重要的事。其实当时不是这样的，就是觉得本来就应该这样，何须去操练去做这些事。何广明叔叔，有我们中间有人知道他啊，我听见他不是个别在跟我讲话，是教导一些年轻人。但是随着年日，随着自己的增长啊，我慢慢觉得那是确实的，我们应该要操练敬畏神，要留意 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很自然的就敬畏神，但是可能我们还是要刻意的去留意哈，因为敬畏神是一个更包含了许许多多的层面哈，我们生活各方面的事情，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止等等都包含在内哈。可是我要提到一件事，就是神一方面在教导他们敬畏神，认识他是神。可是另外一方面，神一直向他们显示他是爱的神，他像父亲一样充满了爱。当他提到说他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的时候，其实把这两件事情都包括在内了。他一方面在埃及降灾，还有他做的事让人敬畏他，另外一方面整个的作为你可以看见出于神的爱哈，所以许多年以后先知们讲到这一件事也都是用爱来讲的啊，甚至用了好像婚约来讲到神想要跟他们进入的关系里面。先知讲到他们在旷野说神从远方爱他们，是不是耶利米书31章开头的地方第二节吗？那你怎么讲耶利米书31章开头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第我刚刚讲的是第三节了，可是我讲我们可以从第一节看哈。耶和华说，那时我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享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前面这两节其实是在讲到他们被掳归回的一个预言哈。可是接下去我们读好吗？是第三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也可以说从远方，或者说从古时，他讲到古时的时候，我想他是在讲到出埃及。你看这几章耶利米书这几章上下文，你会知道神讲到这个。所以他一方面降灾在埃及，显出他的圣洁、威严、荣耀、大能；一方面，他救赎神的百姓，显出他是慈爱、充满了爱的父亲啊。所以他一方面又想办法让百姓知道他是不可靠近的，一方面又想办法要百姓靠近他，就是这样。听起来矛盾，但是这是神的两面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啊。你知道我觉得其他的宗教都拥有这个啊，都拥有神怎么照顾人，也拥有我们要敬畏他等等这些。可是似乎很少有宗教把这两件事情很清楚的融合在一起，并列在一起的。只有我们的神才真的是这样，就是他又是可敬可畏的神，又是可亲可爱的神啊。那上一次我们讲到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可能基督徒想到这个第一诫比较容易就是想到不要拜偶像哈。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要只是用否定句来认识神啊，就是不要只是想到神不是像偶像那样啊，用不应该怎么样来认识神，而也应该直接的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啊。上一次我们已经提到，我觉得第一诫就是从一起头讲到神的独一性啊。事实上生命记第六章后来被主耶稣引用来再讲诫命中最大的两条的时候， 那一段话，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的开头的地方，其实是在讲到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是独一的神啊，他是独一的。这个独一性我们不要太轻易的讲啊，有的时候基督徒只把它挂在口边，为了要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讲到神是独一的神，所以其他的都是偶像，都是假神哈。其实独一的意思不止在这里而已，独一是神的内在的属性，是一个伟大的属性。你也可以说他是单纯的神，而且我觉得神的圣洁跟这个独一性几乎是同一个属性，就是因为他是独一的，所以他是圣洁的。那神是单一的，独一的，是单纯的，这个听起来有点奇怪，因为我们想到神，想到他是创造的神，他创造的宇宙一点都不单一，他创造的宇宙是非常多样性的，对不对？哦，你看颜色有多么多样，形状、味道、声音，各种种类，五花八门的，你身上的感官的各种不同的感官所分辨出来的那个领域，神都有非常丰富的表现。他创造的时候这样，我刚刚提到的就像视觉、我们的听觉、味觉、嗅觉等等，我们还有一个感官是触觉，对不对？就是触觉，你知道那是神有多少多样性，你摸东西摸起来平滑，摸起来粗糙，摸起来涩涩的，摸起来怎么样，有一大堆，你可能可以列出几十种你的不同的感受。你不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吗？我们这个宇宙是多么丰富多样的，所以我们神学家称我们这神是 God of Variety，就是多样性的神 ，variety， 知道这个字吗 ？variety 啊 ，variety， 可是很有趣的是，尽管神是这么样一位多样性的神，他造的万有是这样的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可他仍然是单一的，是单纯的，他的法则也是这样。这也是为什么可以有物理学出现的原因。如果神的神不是有单一性，就没有物理这一件事情了啊！因为所有东西都是不规则的，所有东西都是随性的，你没有办法有什么一定的定律啊。可是因为神的单一性，才会有这些东西。你看看这个宇宙啊，宇宙就是寰宇跟时间嘛，哈，你知道宇跟宙这两个字，一个是空间，一个是时间。宇宙里面常常只有一些单纯的法则，哎，虽然宇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万有，我们平常讲到万有，只是在地球上我们看见的。其实如果把整个宇宙包含进去，那就更加的多样性。但它常常只有单纯的法则。在微观里面，你看一个细胞。有里面有核，对吗？有一个中心在那，其他东西环绕在那里。以分子原子来说也是这样，有原子核，然后有电子环绕着它，这样一个模型。你再放大一点，在太阳系里面，你先讲地球好了，地球就是有月亮绕着它，很多的行星，像地球一样的行星，有的它有像地球一样有一个卫星，有一个月亮，你知道有的有好几个卫星的绕着它转。然后我们这些行星，地球、火星等等，又绕着太阳转。那太阳呢，这整个太阳系似乎在整个银河里面又是有类似像这样，在对着银河系的中央也是在环绕着，就是像这样，都很单一的哈。这里面包含了非常丰富复杂的事情，可是又有非常单一的性质在里面。而像银河系一样的星系哈，在宇宙里面可能有亿万个这样的星系， 今天的科学家认为他们根本就来自同一个源头，他们称它叫做大爆炸，就是 Big Bang， 就是从一起头一个凝聚在一起的极大的质量的物质爆炸开来哈。我自己觉得说不定那就是上帝创造的开头，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开始有了时间跟空间啊，说不定啊。关于这个宇宙里面神造的万有有这个单一性，其实那就是因为神的属性里面有这个单一性。我下面要讲一点话是对那些听得懂的人讲的，可是我想应该每一位都多少听得懂一些了。我先这样讲，就是如果你万一有其中有一些听不太懂，没关系，皱皱眉头就好了，努力的听懂一些东西吧。嗯，放开你的悟性，放开你的想象力，好吗？嗯，你知道神是 God of Variety， 多样性的神，可是又是独一的、单纯的。比方我用一个东西来讲到宇宙里面有一个现象，好像成为一个法则，就是中文把它叫做碎形，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叫碎形，有人把它叫做分形，碎是破碎的碎哈，英文叫 fractal， 你们知道这个字。我以前在讲神的属性的时候讲，有一次特别的讲到这一件事。Fractal 听过吗 ？Fractal 哈，叫碎形，叫分形。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它有一个编排，那个编排呢，有一个样式。可是，它这些东西，好些这种东西集合起来、合起来，那个更大的族群呢，也是有那个同样的编排。那这个更大的族群，许多这样更大的族群集合起来，再形成一个更大更大的族群，仍然有那个编排的样式。你听得迷迷糊，我给你举例，树叶就是最明显的事情。特别有一些树木，它的树叶，在这一方面显得更加的清晰。比方豆科的植物，你知道什么叫豆科的植物？合欢看过吗？如果你不知道合欢，凤凰木知道吧？就它的花，它的这些是被在台湾被认为是毕业的时候的树木，在那个六月的时候开花的，知道凤凰木？你看过对不对？那意思就是像这样，你要看我这里，就是一根树枝，它有叶子。一根啊，叶子这样子的分布，然后每一个叶子又有一样羽状的这样的分布，然后那个分布出来的叶子可能更细的一个枝干也是这样。今天这个蕨类就有点这样，这我们这里的这个蕨类，就有一点这样，但是没有像豆科植物。有那么多层次啊，你只要两三个这样的层次都会被称为碎形 fractal， 听懂吗？以人体来讲，人体也是这样，人体里面被科学家认为最具碎形的代表的就是我们的肺，我们的肺部里面的那个我们说支气管啊，像这些就是那样分布的。树木的枝干也是这样，对不对？还有你比较少看到的，但是你应该知道的，树木的大树木的根的盘绕也是像这样，就是一根生出来有分叉，每一根分叉的又再有分叉，像这样，那个叫碎形啊。你可能常常看到这些东西习以为常，可是想一想整个宇宙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有像这样的一个原则的分布安排，那是神的表达了神的单一性，知道他的法则其实是很简单的，并没有那么 繁杂。他们说雪花，他们说可能从自有这个世界以来降下来的飘下来的雪花，从来没有两片是完全一样形状的，有很大的多样性。但是雪花的，你知道雪花我们看的是一片像冰而已，可是它其实它的纹路常常也是像碎形一样的。他们甚至说，如果你画一个地图，一个有海岸线的一个国家，那个海岸线也常常是碎形。那意思就是说，你可能可以看到旧金山那个金山湾啊，你可以看到那个湾进去，那个海湾我们称它叫，称那个地方的一些城市叫做 Bay Area 湾区。可是你如果再把它放大一点，再更细微的看某一些地方，在那个海湾里面还有小海湾，就是还有那像那样子的，跟前面的海岸线连形状都很类似的这样，可能在那里面，如果再更细一点看，还会再有，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那个叫碎形。听得懂吗？也就是说，神在繁复复杂当中有他的单一性啊。我们对神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因为那个会画在我们生活生命的态度上面，我们了解这些事对我们有帮助啊。我们不要，要不就变成很单一的选择什么就一定要什么，也不要变成好像很复杂的，而是两方面都有啊，又很丰富，可是又有一些单纯的法则。神的这种有多样性又单一的另外一个表现，我要提到另外一个东西，在它可以是几何上的领域，也可以是数学上的领域，叫做黄金比例。很多人听过这个 Golden Ratio， 黄金比例啊，跟黄金比例息息相关的还有一个是数学上的了哈，就是数字上。因为什么叫黄金比例呢？比方我这张 A4 的纸，它没有完全黄金比例，如果它稍微再长一点点就会黄金比例了。黄金比例应该是这样，它的长差不多是宽的 1.6 倍，正确一点讲是 1.618 倍了，后面其实还是一个无限小数。黄金比例你知道，英里跟公里就有点黄金比例，一英里等于 1.6 左右公里，这个你知道吧？那这个黄金比例这样 1.618 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这个看起来长方形的东西，我从一边画到一个跟它的宽一样的长度的地方，画一条线下来，这个叫正方形，对不对？你画了正方形以后，剩下的这一块仍然是一个黄金比例的，你懂我意思吗？它的长仍然是宽的 1.618 倍，这个叫做黄金比例。所以你可以看到黄金比例本身就有一个特性，就像碎形一样，就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重复的出现，了解那个意思吗？你知道上帝造的万有里面有黄金比例，或者是有一点黄金比例的味道的东西很多，最有名的其实是贝壳啦，特别像鹦鹉螺，螺有这样的螺旋，对不对？我现在画的这个哈，这样一个，如果你把它这样弄一个长方形框起来，常常那是一个黄金比例。当然你如果真的找一个鹦鹉螺来，你要仔细的量它，可能比例没有那么准确，就 1.618， 但是就常常很接近，常常在这个比例的范围里面，误差不大的这样的情况里面啊。而且更有趣的是，这个螺就是这种贝壳类， 你再这样画，你在另外一边不要画全部，画一部分变成像这样黄金比例，然后从这里再画再下一个层次的黄金比例，所以在鹦鹉螺里面就有黄金比例加上碎形的很丰富的表现啊、嗯，这很有趣啊！我觉得这是上帝造的万有，虽然那么丰富、那么多样性，却常常有单一的法则在里面。嗯，在宇宙里面，螺旋星系有一些星系是以螺旋状表现出来的。我想星系里面很容易有螺旋状的表现，因为它整个的运作就有一点这样哈。而那个也常常是像鹦鹉螺一样有这种黄金比例在里面、嗯、他们说人的脸常常也有黄金比例，当然不是每一个人的脸都是长形的了哈。可是你如果不是要画他整个的脸型，也许你从比方眉毛的地方画到嘴唇的地方这样来画，那也常常你在脸部就可以画出不少黄金比例，你每一只眼睛差不多是黄金比例，你自己去照照镜子看看。还有一个，我没有真的去量我自己是不是这样。他说一般人的肚脐到他的头部跟人的肚脐到他的脚的这个长度比，应该是颠倒过来讲，人的肚脐到他的脚的长度比人的肚脐到他的头的长度也常常是这个比例 1.618。 这个样子就不是黄金比例的那个图形的样子，而是用到我刚刚讲的那个，就是这个黄金比例的这个比啊哈。其实在数学上有另外一个东西，一个数列是这样加Fibonacci numbers， 那不是英文哈。这个数目是这样的：一、二、三、五、八、十三、二十一、三十四、五十五、八十九、一百四十四，还可以无限的讲下去。我刚刚讲的所有的数字，每两个数字相除都是1.618。很有意思的，这是一个有名的叫做 Fibonacci numbers 啊，这蛮有意思的。所以这个黄金比例可以用几何图形来表达，也可以用数学数字这样来表达。这属于数学里面有一支叫拓扑学，你们听过？这属于这个范畴啊，哈。这很有趣啊，这是你研究宇宙，你不要只是研究自然法则。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像这样，他们说这个树木，他们这样讲，他说那么多植物，那么多种花，也每一种花的花瓣都不一定一样，对不对？像我面前的这个兰花，这是什么兰？这是什么兰？石斛兰吗？不是，这个兰花上面有几瓣，你看得到吗？他们说哦，多半的花瓣的数目都是 Fibonacci numbers， 都是这个数目，也就是在这个黄金比例的范畴里面的数目。你可以去看看是不是这样，花瓣有的是三瓣，有的是五瓣，有八瓣的，你一定可以找到这两个数目之间的花瓣数了。但是他说很多的花瓣都是像这样，他们甚至说一个种子有一些种子的头哈，会有很多点，它的数目也常常是这样的，嗯，还有许许多多这个，就是因为有许多这个，它才会成为数学上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数列，称它叫 Fibonacci numbers， 嗯，我不知道我们中文一般用了什么字来翻译它。所以整个宇宙都是这样啊，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地球与月亮之间啊， 行星、地球这些跟太阳之间，太阳跟整个银河系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很复杂又有单纯性。而黄金比例也是这样，有像这种法则啊。他们把黄金比例用了一个希腊字母，希腊第21个字母 Phi 来代表它。Phi 是这样写的，就是一个圆圈在穿过它一束哈。有时候他们会写成这样，就是草写行书写成这样啊。这跟另外一个希腊字这样不一样啊，这是另外一个字哈，而连起来那个是 Phi。可是我要把它应用在更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今天在想到要给大家讲这个睡醒跟黄金比例的时候，我就想，我觉得我们的追求，我们常常教导弟兄姊妹追求主，也蛮黄金比例，也蛮睡醒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说亲近主跟遵守主命令是追求主的两条轨道，对吗？你也可以说有安静，也有赞美的时候，你有默观等候主、亲近主，也有遵守主的命令啊，有一些对神的道的实行啊。它是两条轨道。如果你看火车的两条轨道是平行的，是对等的，可是我们追求主的这两条轨道，在我们去操练去实行的时候，其实常常不是对等的。如果有的人他们可能开始明白要操练默观、操练等候主，他们开始学习的时候，你非常有可能你应该做得多一点，做得久一点，就多花一些时间来安静、来默观、来等候神啊。但是同时你一定要学习遵守主的命令，因为你想要这样好好的安静默观等候神，你就会发现忧虑、郁闷、烦躁都会影响你这样做。你一定要去学习遵守主的命令，要常常喜乐，要凡事谢恩，不要为明天忧虑等等。可是现在你认真在操练等候主的时候，你又有可能，你虽然同时也在注意要遵守主的命令，但你有可能你专注的比例是 1.618:1， 就是黄金比例。我觉得用这样来思想很有意思哎，尤其通常那个黄金比例画出来的是一般人都会认为看起来是蛮好看的一个图形啊。也就是这里其实不是只在讲到真理或者善而已，而是包括了美在里面。你能不能在追求主的时候也明白，连我们在操练这些生命中的操练，操练等候神、操练默观跟学习遵守主的命令，也有美在里面，把它做得美一点哦，而不要都是很自私化的，好像有公式的，或者是很对等的，你一定要很平衡的，要有这个也有那个。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先多注意一些这些方面啊，但有可能过一阵子，也许是你在聚会中听见而被教导、被提醒，也许在书上看的，也许就是你自己开始觉得你缺少这一方面，你需要更多的学习，要常常喜乐，要遵守主的命令，也许那一段时期你就应该颠倒过来，仍然是黄金比例，你还是要花时间亲近神，可是你可以在你的专注上面 1.618:1 的比例来更多的注意遵守主的命令。你能了解我的意思吗？我没有意思叫你从此以后在遵守主命令或者亲近主上要拿看你有什么量器来量，刚好 1.618:1， 我没有要你这样哈，我只是让你知道这个东西神的要点其实不是那个数字，精确的数字虽然它可以有精确数字可以量化，可是要点是那个图形，就让你觉得就是看得舒服就是了。 我们也可以这样，然后你这个可以一直延伸下去，你这段时间让赞美神，让常常留意，要常常喜乐，要让心里面有平安有安息啊，放在 1.6 的比例上面，同时也亲近主。也许下一个阶段你颠倒过来，对吧？然后再过一阵子，有可能你又回到原来的那样。我觉得我们的追求本来就常常应该这样，也就是每一个时期有可能有我们一些很专注的事情，不需要那么急着要平衡过来。这是主耶稣的教导，如果我们了解的没有错的话，所罗门的雅歌从很起头就提到这一件事。当那女子被吸引进入内室，觉得她在主的怀中太美好，好像欢欢喜喜坐在他苹果的树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没药在我的怀中，就是这样亲近神的时候，旁边有些人看不顺眼，太过分了吧，太偏激了吧。可是主叫那些人不要动他，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神有时候喜欢我们在这一方面更深入的进去哈。那些什么都急着要讲平衡的人，其实常常不可能平衡的，每一方面都没有深入的学习。就像你只要大家均平，结果大家就均贫而不是均富了啊。所以这些追求本身也可以无止境的像睡醒一样继续的下去的，直到有一天逐渐的你会发现好像你在这些方面变得更自然更均衡了，都更成熟了，慢慢总有一天你不需要管什么 1.6:1 的比例了，你就是很自然的活在那里面。神也就是这样的，但是神把他自己开箱分解出来，就变成有像这样的睡醒，有这样的黄金比例，好让我们学习事情，就像他在埃及出埃及以后教导他的百姓一样。他想要有一天我们像他的时候，我们将要在这些方面都变得更自然。你不需要想说我早上起来要先做什么事情来亲近神，你不需要这样，你很自然的，你就是心思就放在主的身上，很自然的很安息的行走在神的面前。那是一个目标，但在那个过程里面神给我们这些法则，而神的法则是很简单的，愚昧人走在其上也不致失迷的。所以对我来讲，这就是神的属性，他造的万有有这些规律，有这些法则，正表达了他的属性。所以神的属性，神的自己，你可以说就像黄金比例一样，可以很单一，可以单纯，可以很美丽，却又像睡醒一样化成很多样性，又丰富又美丽啊！有听懂吧？没有太难懂。可是关于神的独一，我多讲一点话。神是独一的，所以他并不是那种看什么都好的神，并不是。神是独一的，就表示了他是会有区分的，所以我们说他的独一性跟他的圣洁是相关的，也就是说他会做出选择来。既然是独一的，就会需要做出选择来。他选中亚伯拉罕的后裔，选中有信心的人，成为他特选的子民，成为他宝贵的产业，他的珍宝。而我们被他吸引的人， 也需要做出选择来。我们选择神，以他为我们的至爱至宝，我们变得单纯，变得专一啊。我想这样，我们会更丰富的、更多面的、更周全的来思想、来了解第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我们来看第二条诫命。第二条诫命其实有一点争议，有一些人，提到诫命仍然同意有十条诫命，十诫 （Ten Commandments）， 可是他们认为第一诫跟第二诫讲一样都是嘛，就是不要拜偶像嘛，所以他们就认为它是同一条。然后他把第十七诫拆成两个诫命，一个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一个是不可贪恋其他的这些啊。贪恋人的房屋那是非生物嘛，哈，后面那是生物哈，就是这样把它分开来。可是我觉得，一方面，你把十七诫分开成两诫的那种分法，不太能让人信服，不如前面这个分法。而前面他们会这样分，我觉得就是把第一诫、第二诫合在一起，就是他们没有完全弄懂神在说什么。其实第一条诫命跟第二条诫命是非常不一样的 ，quite different， 是很不一样。第一条诫命强调神本身是独一的，你不要拜偶像。第二条诫命是叫他们不可雕刻偶像，是在指着你如果认定这一位神独一的神，可是你却用受造物、上天下地、地底下水中的白物等等来制作成一个像，来说这就是神。你也可以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这就是创造的神。可是神说不，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为我做出这些偶像来。第二诫其实在讲这个，也就是说你不要用有形子的，今天在今天这个有限的时空里面，以有形子的受造物来定义神的形象啊。所以如果你要更了解我们在说什么，在以色列历史里面，他们有很多时期他们去拜外邦的偶像，对吗？他们不以耶和华神为他们的神去拜外邦的偶像，那是违背第一条诫命，因为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耶和华神说的。他们去拜摩洛，去拜其他的，那是拜了别神啊。可是当耶罗伯安接续所罗门成为以色列君王，国家因着他而分裂，南边给了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北边是耶罗伯安作王。他担心百姓常常要去耶路撒冷敬拜神，就会回归大卫家，所以他就在但和伯特利设立了金牛犊，对吗？你记不记得他设立金牛犊怎么说的？那不是外邦的神哦，他说以色列人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神。他用金牛犊来代表耶和华神，那违背的是第二条诫命。这样你了解吧，这两条诫命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用一点时间讲这个第二条诫命。第二条诫命我们已经讲过，这些律法诫命其实都是在表达神自己，神在教导神的百姓认识他，所以都包含了他的属性在里面。我们在第一诫我们讲到他的圣洁、他的单一性、他的单纯性。第二诫表达了什么呢？表达了他的属灵性，就是你不能用物质的东西来衡量它。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宗教都是以可见物、可见的人来讲到神，对不对？可是神不要他们这样啊！你不要用有形质的受造物来定义神的形象，因为神是个灵，属灵是神的属性。你认识神一定要也认识这一个方面，属灵性才不会 把我们在地上可见的这些就当作所有的存在的全部，那不是存在的全部，不是的，只是一部分而已啊。我们都知道圣经用空气，用呼吸这个气息来表达神的灵。事实上很有趣的是，我们中文这些字是不一样的，可是用来写旧约圣经的希伯来文，用来写新约圣经的希腊文都一样啊，气息这个字跟灵这个字都是同一个字啊。而我们想想看，这个空气哈，我们呼吸的这个气息，只要它遇见一个空间，一个空隙，它就会钻进去，对吧？然后很快就充满在那里啊。它不需要进去以后决定我要坐哪一张椅子，不需要，因为所有地方就全部有它。如果它的量不多，可是那个地方又很大，那就会变稀薄一点，它还是会充满那个，它不会聚集在一处，不会这样的。气息有这种特性啊，所以神学家认为，我也同意啊，就是神的属灵性就相当于他的内在性，或者说至少这两个属性是彼此息息相关的。神因为有属灵性，所以有内在性啊。神可以充满在一个房子里面，可以充满在耶路撒冷，也可以充满在基利心山上，整个世界就是他自己的地方，他充满在其间，圣经都有这样讲。但圣经又说他最想住的地方是人的心，人的里面，所以他的属灵性也有内在性。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回答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妇人问他说，我们的祖宗说敬拜神应该在这里，他所在的那个地方有可能是基利心山，在那里有撒玛利亚人建的一个圣殿，你们犹太人倒说应该在耶路撒冷，到底哪里才对？主耶稣没有跟他说哪里才对，主耶稣说神是个灵，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然后时候要到，你们拜神也不在这里，也不在耶路撒冷，而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神要在我们的诚实跟真理里面与我们相遇，因为神是个灵，他的属灵性就代表了他的内在性。这就像我们常常提到的故事，十七世纪法国那一位姊妹盖恩夫人，她年幼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已经很爱主，可是他们那个时候没有被教导这一方面，所以他不知道怎么样找到神，在他旁边的人都用仪式来表达信仰，可是他被神吸引，他不满足于这些，他跟别人一样做了些，他不满足。后来他有机会问了一个修道士，那个修道士给他有智慧的回答，他说，姊妹，你一直在寻找那已经在你里面的神啊，神在你的里面，你往里面去，你就可以找到他。这个开始了盖恩夫人一个追求的路程，至终使他成为一个被人称为内在生活的一个先驱。奥古斯丁其实比盖恩夫人还早1000多年的奥古斯丁，他就明白这个。我们常常提到他讲过的一句话，他说，当你寻找神的时候，他说他自己，当我去寻找神的时候，我发现神在我的里面，也就是他在里面找到神。你知道他在那个时代能这样讲是很了不起的事，因为他旁边的教会也是这样，都行落入非常的疑问的。然后他说，当我往我的里面去寻找神的时候，我发现神在我里面的更里面，这是一个睡醒，对不对？一层一层的进去啊。 我有时候接续他的话说，如果要再讲第三句话，就说当我往我里面的更里面去寻找神的时候，我就发现神在我的里面的更里面的更里面。确实是这样，如果宇宙都有像这样的睡醒，这样一点一点的像一个泉眼一样越来越深的进去，神自己更是这样。所以我们的追求不是每一次都是变得更广更大，也不是每一次变得更高而已，也有更深的一面，对吧？所以保罗用了四个字来讲到我们的追求，说神的长阔高深。所以神的属灵性也是他的内在性。可是人总是喜欢把神物化了，希望他有个形体，那是因为我们眼睛看得见哈。人类离开神之后，在伊甸园离开神之后，最重要的堕落的样式就是这个，你知道吧？就人类开始用他们眼见的事物来定义这个整个宇宙的存在。我相信他们在伊甸园不是这样，那时候神常常来跟他们交往，我相信神来跟他们交往的时候并没有像后来道成肉身一样有一个人的形象或者这样，可他们就知道神来，他们知道啊。那所以在他们的认知里面本来就有这种东西，就是眼睛看不见的并不是就没有东西，反而对他们来讲那是更实际的，因为是神自己，是他所看见的这个万有是他造的，所以那位创造主当然比他造的造物更实际嘛。所以我告诉你，人堕落也被赶离伊甸园，他堕落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开始物化了，就是用眼见来代替真实，对他们来讲变得眼见是真实的。可是之前不是这样，后来神用一个方式来讲，如果有人仍然能够不凭着眼见，那个叫做信心。但是我们堕落以后，人就喜欢这样把神物化了，希望他有个形体可以看到，好叫我们可以希望他的把希望放在他身上啊。我以前在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提到说，以前我从小都很胆小的，然后呢人家讲鬼故事怕一怕就过去了，我会怕很久。后来我侍奉主在宜兰的乡下，我们在庙前面传福音的时候认识了一位老先生，他那一次我们去传福音他就信主了，可是他不容易来我们隔了两个村子的聚会的地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是在主日晚上聚会，我就会骑摩托车去载他去的时候通常天还亮，没关系，因为去他那里要经过一个村子叫鹿浦，你知道乡下地方有浦这个字的常常都是有蒙阿波，就是有坟墓的区域啊，而且两边都是坟墓，小小的路要走两公里不能闭着眼睛冲过去的可是我送他回去的时候就麻烦了，送他回去以后我要一个人回来，你知道吧？那时候我没有开车，也不能叫我太太跟我一起去，我在想说我们人很有趣，好，你怕鬼怕这些怕暗，后面坐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不怕，那个人有什么办法吗？你真的发生什么事那个人有什么办法？你不是常常说有耶稣在你的里面，耶稣与你同在，显然那不太实在。所以以色列历史上也是这样，他们觉得摩西造的那个铜蛇跟神迹相连，那个比较实在一点，记得吧？他们拜那个铜蛇一直拜到西西家的时代，拜了至少 六七百年、七八百年的时间啊。还有基甸造的以弗德看得见，也让他们成为他们敬拜的对象。有的时候他们把焦点放在伟大的圣殿上，有的时候放在割礼的记号上面，这些都是看得见的。我们会觉得灵不实在。如果你家中的年轻人特别有兴趣钻研的是跟心灵有关系的事，无论是文学或者是艺术、诗词、宗教，长辈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个以后你吃什么啊，他们觉得很不实在，你把它当副业就好了。我们人很容易这样啊，因为灵虽然像空气一样，可是它无法掌握，看不见。而我们习惯了看得见才是实体的。连人信了主以后是基督徒，他们想到灵都把它想成是虚无缥缈的，好像阿飘一样，说我们将来在天堂是有灵体，他们就想真的跟阿飘一样。主耶稣曾经为了这个很清楚的表现过一件事，你记不记得？他说这个灵魂无骨无肉，我有，你们可以摸我，还可以在他面前吃下东西。你有没有受这个教育？其实我们错了，灵当然不是虚无缥缈的，因为你看得见的这个宇宙万有是灵创造的。科学家其实也都在做这些努力，他们在研究这个神的受造物，他们在看得起来这种虚无缥缈中，其实空气以前对我们也是这样，你看不见，可是好像有东西在那里可以呼吸。后来他们找出发现了有原子啊、分子啊这些的存在，就把看不见的东西变成好像是有东西存在。好，科学家来做这些事。所以如果连基督徒都没有这样的观念，实在是有一点太逊了一点了。可是另外一方面，科学家又进一步的研究那种看得见的东西的时候，却更深入的研究、更微观的研究，就发现他们也会进入那种很虚无的里面。我们摸得着的东西，明明就摸得着的东西，没有像我们想的那么实体，因为它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是有一个原子核跟外面的电子。你真的用物质的观念想它，原子核是很小很小，你知道吗？比整个的棒球场的一颗棒球比例还要更大哎，然后电子也很小，也就是说你所看见的东西其实是非常空泛的，应该是从远处看你什么都看不到才对，可是他看得到，为什么？而且摸得到，你没有办法穿透它，因为电子用很高的速度在走。也就是说我们看见的所谓实体的东西，有可能其实是能量带出来的表现，而不是你观念里面的认为的实体。自然科学里面都有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你不能把它用在创造这一切的神上面呢？你会不会觉得神的灵、神的大呢，是那么实体，比你看见的东西实体呢？那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开头讲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就看得见的事情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可是我们可以经验，因为这位神他的属灵性就跟他的内在性产生关系，他喜欢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下个星期我们再继续讲这件事。
请唱宣道诗十七首。宣道诗十七首，主在我心。 唱一二四五四节。
这是我记
心情，唱出喜乐的声。